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我们接着再看下面的两首，第四、第五。第四首是讲现三乘，前面的三首是讲佛事。或现声闻独觉道，或现成佛普庄严，如是开山三乘教，广度众生无量界。我们把下面一句一首偈也念到啊。或现童男童女行，天龙以及阿修罗，乃至摩诃罗伽等，随其所要悉令解。这个五首是一段最后一首是总结。那么这是说明，具体给我们举出例子。现身呢不一样确实是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那我们的修学就最重要的是我们读了这个经典学到些什么这个非常重要。那么从经文上看呢，我们对于六道十法界的有情众生决定要尊重确确实实是对一个修行人来讲无疑不是诸佛如来的善巧实现或者是你以为是这样的，没错，以为就行为什么呢？佛讲的理讲得很透彻，一切法从心想生，你想想这句话的道理，一切法从心想生，我心想大家都是佛，他怎么不是佛呢？我心想这些人都是善人，这个世界就美好。我心里想这善这人都是恶人，没有一个是善人，这个世界就毁灭。那现在看看，现在人心想什么？都把人想成坏人。我第一次到美国是1982年进入美国之后，美国的朋友告诉我，他说美国国家这个海关呢，你进来都认为你不是善人，你要拿出证据证明你是善人，你说这个事情多麻烦这跟我们东方这个理念不一样我们东方人自古以来五千年来没有把人当作坏人，总是想个个人都是好人，个个人都是善人，跟西方人想的恰恰相反。我们从这个道理也能体会到这个东西方的历史不一样西方历史很少有安定和平，几乎都在动乱当中度过，所以他们对于中国这个安定和平非常羡慕原因在哪里呢？就现在我们明白了 啊，原因就是我们东方人古老的祖宗教诲，人人都是善人，人之初性本善。啊，虽然有不善呢，那是学坏了，那没教。啊，所以古老的祖宗懂得，人要不好好的教，他会学坏。啊，学坏是习性，不是本性。这本性是善的。啊，所以孔子在《论语》里面讲啊，性相近，习相远。啊，《三字经》上讲的这个两句话，这两句话是孔子讲的。啊，《论语》里都有。啊，性相近，习相远呐。啊，因为这个事实，所以才需要教育。啊，教育就是根据这个事实啊，才兴起来的。啊，苟不教，心乃迁。啊，教之道，贵以专。这个八句啊，是中国五千年来啊，这个教学最高的指导原则，几千年没有变故啊！啊，改朝换代，无论哪一个人拿到政权，这个原理原则他一定遵守啊。所以中国这个社会也安定的时间长，动乱的时间短啊。中国这一次动乱，清朝亡国到现在将近100年，这个100年动乱在中国历史上少有啊。我们看古代改朝换代那个动乱的时候都没有超过10年啊。新的政权建立之后了，一般都是5年之内一定要恢复正常的秩序啊，恢复秩序社会就安定了啊。国家治理左右啊，让人民的生活都能够遵守礼法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它不是法治，礼治啊，人人守礼啊。法是补助的啊，补助礼治不足啊，所以基本上它是和平的啊，至少会有150年到200多年的安定局面啊。这个在西方是历史当中啊很少见到啊，所以西方人对中国人这个长治久安呢很佩服。他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原因没别的，就是教育办得好啊，建国军民，教学为先啊。一个国家建立了，政权建立起来了，最重要的一桩大事就是把教育办好，教学为先啊。那我们现在呢，现在疏忽了，现在什么危险呢？经济危险，这个不得了啊！经济危险，那就是孟子所说的“上下交争利，其国危矣”。为什么人民都争利了，统统都争利了，仁义道德就没有了？仁义道德是维持社会长治久安非常重要的一个措施，这个东西没有了，虽然有利，利是大家都争， 争到最后的时候啊，那就是竞争，现在要竞争了。竞争一升级就是斗争，斗争再升级就是战争。他怎么会安定啊？从竞争就不安定啊！一家人人都讲竞争，这个家不好。为什么大家都要争啊？社会每一个人都竞争，社会怎么会安定？麻烦可大了。你看中国几千年古人就已经警告啊，要想长治久安，人民过得幸福美满，要把利益看清了。利不能不没有啊，不能重视它了，要把仁义看重啊。啊，人是爱心的，推己及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叫仁，仁爱。啊，所以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仁义治天下。啊，义是什么呢？义是守规矩。讲道理，不合理的决定不能做啊，合理的可以做，这叫义呀。损人利己，这是不义呀，决定不可以做啊。啊，什么事情可以做呢？利人利己，这个事情可以做。境界在往上提升呢，损己利人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怎么可以干损人利己的事情啊？你看现在大家争利，这个事情现在变得很普遍，连医药都是假的。你说这怎么得了？医药假的，你要人家的钱，是情有可原，你害人的命啊！那假药不能治病啊！哎，这个怎么得了？饮食里都有假的，这还得了吗？这个业造的就重了。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没有教吗？建立义没有了，不建立的时候义也没有了。这个世界真叫悲惨世界。我们看到前天香港的报纸讲，末日的时钟啊，又拨快了两分了啊，他说末日时钟的时候只有五分钟，剩五分钟了，再拨快两分，那再剩三分钟了啊，末日是整个世界的毁灭这个现象太可怕了啊，科学家对这个事情无奈，啊，足以毁灭世界的，在他们第一个想到的，是第三次核武战争。啊，科学家讲，现在的这个先进的这个氢弹个。这个核子弹一颗氢弹可以杀伤 一千万人的，而现在储藏量的是超过10万枚，可以把整个世界的生物毁灭100多次。这是个非常激烈的一个行动，很短的时间就把地球毁灭了。所以这种战争我们知道，科学家很了解，国家领导人也很了解。这个战争是什么呢？是同归于尽的战争。没有胜负，大家活得不耐烦了，一起死，就这种战争，那么稍稍有一点良心的人，不至于发动这个战争，如果是禁止一些国家不可以再制造这个很困难。为什么呢？大国拥有，小国没有的时候，他天天在担心，怕你侵扰他。尤其是这几年来，中东的战争。伊拉克的战争就是一个典型。为什么伊拉克没有核武？所以美国跟其他几个国家联合的这个军队很容易入侵啊。如果他也有核武，我相信美国人就要重新考虑了。你要去打伊拉克。如果你要是死10万人，美国人绝对不打这个仗。他们国家的民众会反对。你说死个几十个人、几百个人可以，他还能忍受；说死几千人，他就不能忍受了。杀别人的人可以，他自己的人不可以死。是这么一个心态呀。这个就是什么？中国人讲的损人利己。人人都有损人利己的这个想法，麻烦可就大了。世界还有安宁的日子吗？人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西方确实有不少人认为冲突必须要用武力报复来解决，来镇压。911这个事情爆发之后才发现到这个不能解决问题。我到美国去访问，我告诉美国人，这个恐怖是另外一种战争的形式，叫你什么？叫你防不胜防，你的核武、你的飞弹、你的坦克派不上用场，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冒出来，让得你整个国家人民呢都生活在恐怖当中，那常年生活在恐怖当中。如果有个3年5年，人都变成神经病啊，那你这个仗就打败了。所以另一种形态的战争。那么联合国用开会和平会议来解决，开了30多年，我参加过6次，不能解决。 啊。可是这个问题是个非常严峻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啊，我每一次在大会里头发言，都提到中国传统的方法。啊，参加大会的一些朋友们听到之后啊，都赞叹了，啊，也有感动啊。但是最后告诉我，法师，这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啊，我就是因为这句话，所以回来的时候，在我老家汤池啊，做个实验，看看中国古老的这个东西啊，对现代的社会还管不管用？啊，没想到的是，意外的成功了。因为我们办这个事情，用传统的方法来教，教老百姓呐。啊，这一个小镇，十二个村庄，所有的居民，男女老少，各行各业。一起教，啊，教什么？教《弟子规》，传统的方法。我们原先预计大概3年能看到效果，啊，能把这个小镇教好，啊，成为一个中国传统教育的试验点，礼义之邦，和谐社会。没有想到3个月效果卓著啊，我们这批老师啊受到很大的鼓舞，这人民怎么是这么好教的，出乎意料之外啊，我们把这个成果介绍给联合国。啊，希望联合国呢到这里来参观来考察，啊，把这个模式的时候向全世界来推动，世界和平还有指望。啊，所以看这个样子，末日时钟啊还可以调慢一点，啊，不要调得那么快。啊，那么今天21号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印尼巴厘岛啊举行一个会议，这个会议主题是讨论媒体，啊，现在人发现媒体所报道都是暴力、色情、杀盗淫妄，把社会大众都教坏了，对，负面的教育教坏了，啊，这个对于这个整个世界的动乱影响太大了，啊，那么这些人想方法，就如何能把媒体的内容啊，把它净化，啊，对于这些负面的不要报道，啊，多报道一些正面。伦理的、道德的、因果好的这一面的，啊，这个会议3天，今天头一天也请了我，我没去，啊，我派钟茂生博士代表，啊，我的讲演让他去大会里面去宣读，啊，这个事情后续的事情更重要。在第一次会议大家建立共识，如果真的向这个目标方向去走，这个世界会好啊！听说这次参加全世界有200多个媒体，很难得啊，这是一个好消息。另外一个好消息呢， UN 就是纽约的联合国，这是政治上的联合国啊，也传了一个很好的消息，啊，他们想在亚洲 找一个城市作为和平示范城。啊，我们在汤池是和平示范镇，他要找个城市。啊，这个很难得，好像现在已经选中了。啊，中国的江苏如皋。啊，讯息也传到我这儿来。啊，也跟我有了联系。啊，那我是介绍他们到汤池去看。啊，那么汤池小镇已经做出样子出来了。你们如果要做些个城市，把这个乡镇所扩大，就会变个城市。啊，那么然后的时候，希望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有一两个示范城。啊，和平社会的示范城，这是好消息。啊，那么联合国要往这个方向去走呢，他会找我，我也很乐意去帮助他。这些都是我们这个经上讲的念念实现啊，转正法轮啊，现在要用正面的，与信德相应是正面。信德是纯净纯善，所有一切善念、善言、善行都是信德，所有一切恶念、邪念啊、恶言、邪行都是违背信德啊，跟这自信相反的，我们不能够不觉悟啊，决定不要认为那是古人制定这些规矩来约束我们的啊，那你想法就错了。古人没制作，没有创作，没有发明，信德自然流露啊。啊，怎么知道古人没有著作呢？释迦牟尼佛讲经49年。没有写过一篇文章啊，都是跟大众在一起，无非是讲做人的道理 啊，所以我把佛法归纳了这三桩事情啊：第一个人跟人的关系，第二个是人跟大自然的关系，第三个是人跟宇宙的关系啊，佛天天跟大家谈的就谈这个事情，他没有讲稿，他也没有大纲啊，主要谈这些问题，当时没有记录，佛灭度之后，学生们从记忆记录下来，成为文字流传给后世。这佛经是怎么来的？孔子当年在世教学，也没有教科书。啊，《论语》是学生记录下来。啊，但是孔子还写过几篇文章。像《易经》里面文言啊，这个《系辞传》是孔子写的，善诗书啊，啊，他做过这工作，就是把古时候的典籍做了整理。啊，让它有系统化，啊，流传给后世。啊，释迦牟尼佛没做出过这种工作，啊，所以孔子 这个叶森整理这些东西分量并不多，但是非常重要啊！啊，所说的都是原理原则，啊，都是提升自己的灵性，啊，这的的确确，人在世间这一世最重要的是什么？提升灵性，其他都不重要。啊，这是古人都知道，为什么呢？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带不去的不要重视它，带得去的要重视，带得去呢，灵性啊，灵性呢，觉性、悟性，这很重要啊！啊，所以教学最重要的没有别的，是教你觉悟啊。啊，叫你明了这三桩事情啊！啊，人跟人的事实真相，人跟宇宙的事实真相，人跟天地万物的事实真相。啊，那天地万物就是现在人讲的，科学家讲的不同维持空间的生物。啊，是我们肉眼见不到的，它跟我们不是一个空间维持。啊，有没有呢？有。科学家说，从理论上讲，空间维持无量无边。用科学的方法，确确实实能够证明，至少有11种不同维持空间。啊，所以科学的进步对于古圣先贤所说的这些宇宙观很有帮助。啊，逐渐逐渐证明啊，古人讲的是对的。啊，那古人为什么会知道呢？没有这种科学技术，也没有这些仪器，他怎么知道？他是用直觉的方法。用清净心，用清净心突破空间维持啊！突破之后啊，他亲眼看到的，就是六道，亲眼看到的，不是推测的啊！六道就是六种不同空间维持啊。那么设法界就是十种不同空间维持。啊，科学家现在知道，但是不知道用什么方法突破。啊，那么在速度，啊，爱因斯坦讲的是速度最高的是光速。啊，再没有比光速更快的了。啊，现代科学家把这个说法推翻了，科学发现了有比光的速度更快的啊，这科学家讲法了。那佛家的讲法是速度没有啊，啊，没有空间，没有距离，哪来的速度？这一念。变法界虚空界啊，一个善念变法界虚空界，一个恶念也是变法界虚空界。法界虚空界不管这个空间维持有多少，通通都有感应啊。那我们晓得这个道理，了解这个事实，起心动念要不要负责任呢？不能不负责任啊！啊，不能有恶念啊！别人有恶念，我不应该有恶念 啊，所以我常常讲的，也讲了不少年了，讲了不少次了。别人错了也是对的，我自己对了也是错的。你能懂得这个意思，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才真正做到心平气和，你就有受用了。啊，你还看到外面有是非，有善恶，有美丑，你是凡夫吧？为什么呢？你还有分别执着。啊，有分别执着，就是有六道轮回，你出不了六道啊！你生生世世要在这个里头有轮转呐、啊，苦不堪言呐、啊！啊，学佛至少在这一生当中能够超越六道轮回，啊，超越六道轮回，基本的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呢，要心平气和。啊，你为什么受不了？啊，那就是你执着太严重了，执着是假的，不是真的。啊，如果真的你了解一切众生本来是佛，啊，你自己本来也是佛，是平等的，那个。造恶业的众生呢，他为什么会造业呢？一念不绝，你能看到一念不绝，心就平了。啊，他一念绝正常的，一念不绝就反常。好像我们跟人与人相处的人，那个人喝酒喝醉了，发酒疯。你想哦，酒醉了，酒发酒疯，你会原谅他了？啊，他恢复正常了，他就是好人嘛，就这么回事情嘛。一念不绝就发酒疯嘛，你跟发酒疯的人两个去斗气，那你错了，他没错，你错了。那为什么他不正常，你正常吗？这些道理，这些事实真相，不可以不知道啊。那么这个里面讲的何现声闻，何现独觉，啊，何现成佛，这是大乘，就是菩萨，啊，这三乘呐，啊，普庄严呐。普是普遍的啊，为什么现三乘呢？众生根性不相同，大乘根性的人要用大乘的方法帮助他啊，中乘根性的人用中乘方法帮助他啊，下乘根性的人要用下种这个下层的方法帮助他啊，大家程度不一样啊。为什么程度不一样呢？无量劫来他所染的习气不相同啊。啊，这个就是习相缘，每个人的习气不一样。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就是我们所接触的这些大众，你要知道他的根性啊，他是什么根性，你要用什么方法帮助他啊，方法是合的，没有一点啊，原理原则不变， 但是应用方法是千变万化，你才真正能帮助人啊！啊，方法用错了不行啊！就好像大夫啊治病用药一样，不可以用错。啊，用对了呢，药到病除，他就能恢复正常了，回归自信。用错了的话了，恐怕病上加病。不但病治不好啊，反而害了他。啊，那么这个道理不难懂。啊，这就是我们帮助别人。要很小心谨慎啊，最好是怎么样呢？我们学这个法门，自己真得利益了，好像我们吃这个药很有效果，我们才敢介绍给人。如果我们吃这个东西没有效，我们就不可以介绍给别人啊。那介绍给别人，那个人病跟我差不多，要跟我害的不一样的病，我也不能介绍给他。这不是一桩容易事啊！大夫给人治病，没有治错人，不容易。一个老师教学生，没有把方法教错，更难。可是担任教学的人很多，真正明白这个道理的人不多啊。啊，古时候这些老师比现在的老师可靠。为什么？古时候的大夫比今天的大夫可靠。自古以来，一个教书的老师，一个做医生的大夫，他们怀的什么心？救人救世啊！人心人殊。啊，从前教书的都念圣贤书的，啊，再坏呀、啊、也不离谱。为什么？他天天讲圣贤道理，啊，纵然做不到啊，天天讲啊，他慢慢也就接近了，所以坏不到哪里去了。啊，行医的。那个心是救人，不是为赚钱啊！教书不是为赚钱啊！要是希望能得财富，不会从事这个行业啊！都是什么呢？知足常乐啊！我从事这个工作得一点点的报酬啊，我生活过得去了就行了，就不能指这个发财。指这个发财，都知道有罪有过，那有果报啊。他懂因果报应啊。啊，那么现在呢？现在相反，现在做医生最赚钱的，啊，教书也最赚钱的，啊，就是变成学店了。啊，学校变成商业化了。啊，从前教书，学生上学，给老师的报酬，是依自己家庭状况，家里富有的，多送一点，啊，送老师的礼，逢年过节多送一点；家庭清寒，少送一点；甚至于家境没有钱的，老师还要帮助学生， 学生很不错，啊，肯念书，好学，家境太苦，老师还要帮助学生，师徒如父子啊，他有亲情在啊，有伦理在啊，现在没有了，现在商业化了。啊，老师变成商店里面的老板，学生变成顾客，没有那种亲情啊，这整个时代变了，所以社会会变成这么糟，会变成世界末日啊，我们不能不看清楚啊。那我们今天发什么心？我们今天能用佛教来发财吗？能用佛教来发财，有，现在也变质了。啊，从前我们老师讲，佛殿，建个寺庙呢，开佛殿，开佛殿很赚钱。啊，在台湾的时候，在那个时候，这个宗教事业的都不纳税的。啊，所以佛殿很富有啊！啊，现在是很富有啊，将来的果报就不得了了。啊，佛门有个谚语说：“地狱门前僧道多啊！”啊，什么人都地狱，僧是佛，佛门啊，道是道士啊。啊，道士开神殿，出家人开佛殿，啊，将来到哪里去？将来到地狱去。啊，不可以不知道。啊，原本儒释道三家都是舍己为人，教化众生的，教化众生的功德，在世间法里面，没有任何一法能跟他比较。啊，诸位想想，中国自古以来历代的帝王，哪一个帝王能够跟孔子比呢？哪一个帝王能够跟孟子比呢？几千年人民心目当中尊重的是孔孟，没有想到是哪个帝王。啊，那孔孟在世的时候干些什么？教书啊。啊，在全世界人民心目当中，有几个人能跟释迦、能跟耶稣相比呢？啊，耶稣跟释迦的时候，在世的时候干些什么？教化众生。啊，耶稣教化时间很短，只有三年，他被人害死了。啊，释迦牟尼佛教化时间最长。49年啊，穆罕默德在世教化27年，教学啊，都是舍己为人的 啊所教的，这个我们要知道啊。为什么现在的老师不能跟古代这些老师们相比？那就是古代这些老师他所说的他统统做到，所以他感人很深 啊，感动人呐、啊。现在人所讲的自己没做到啊，讲的再好听，一看你自己没做到，一文不值，你也不相信啊。不一样的地方就在此地啊。所以我曾经说过，做到之后再说到，这叫圣人。说到之后能做到，这是贤人。说到做不到的叫骗人。那骗人这一时不能长久啊，怎么会被人拆穿？拆穿之后一文不值啊。所以今天啊，学校虽然是很多，老师很少啊，真正好老师啊，尤其是这个传统圣贤教育啊，现在也这个国内国外到处也不少了啊，有很多这些教学机构建立了，但是好老师很难啊。老师应该具备什么条件？至少《弟子规》要100%落实，《感应篇》要落实，《十善业道》要落实啊，那你才是一个标准的老师，你是个合格的老师啊。如果不能把这三样东西100%落实，不行啊。啊，我们汤池教学能收到效果，没别的，就是坚持这一点啊。所有老师都要100%落实弟子规啊，不能落实你自动的辞职啊。有6-7个自动离开啊，离开教学的这个岗位啊，他不离开中心，他对中心很尊重啊，要求做职员，很好啊啊。他确实是落实了，他没有完全落实到啊，至少他落实一半以上啊，做职员非常好啊。所以这个教员职员的时候是一个目标，一个方向，一个理念啊，这才能办成功啊啊。这不是我们的智慧能力，祖宗有德了啊，出现这么多人呢啊，他能听啊，能听进去，真干啊。所以我说这些人是圣人，我在外面介绍都是这么介绍，这是圣人，这不是普通人啊。今天在这个竞争的社会当中，他能够放弃竞争啊，放弃自私自利，放弃名闻利养，放弃五欲六尘享受，不容易啊。而且都是年轻人啊，我们的老师是30-40岁太难得了啊，我们很感恩，我们很敬佩啊。那么在今天传道基础就是这个啊，广度众生，无量劫啊。那现在科学家说了，我们地球这个末日只剩了5分钟了，现在只剩3分钟了啊。那广度众生，无量劫，只要我们发心学圣人，学贤人 啊，认真克服自己一切不善的心性、不善的习气，我们就能广度众生无量劫。啊，因为大乘教里面教导我们，教得很清楚、很明白。啊，时间不是真的。啊，华严里面讲念即圆融啊。啊，一念呢可以展开为无量劫，无量劫可以浓缩为一刹那。对，念即圆融。啊，科学家还没有发现到这个事实真相。啊，那我们理解为什么呢？他们的妄想分别执着没放下。啊，依旧是众生之见呐。啊，那我们有佛之见呢，帮助苦难众生呢，在这个时代是应该要去做的。啊，要努力去做。啊，做是非常辛苦。但是你只要能放下呢，辛苦也就没有了，把辛苦放下啊，你就得自在了。好，现在时间到了。